高士奇送给了苏麻辣姑一幅中堂画和一副对联，苏麻辣姑收下来却笑着说，我是个出家人，万缘俱空，你这份人情我收了，可是你也甭指望我给你办什么事儿。苏麻辣姑如此精神焕发，说出话来又是这么刻薄锋利，高士奇不由吃了一惊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个平日少言寡语、冷言峻色的菩萨，竟然还有如此泼辣的一面。他哪知道啊，康熙九年前的苏麻辣姑本来就是这个样。高士奇一愣之下，连忙笑着说，那是那是，我从不收人家的钱，更没什么事儿央求大师。大师收了我的字画啊，那就是赏我脸面了，高某同朋友那又有吹牛的资本了。哎呦，我差点忘了，京师进来，来了几个戏班子，编的好戏文，听说虎臣大人都极为赏识，建内后天就要过门了，在下一片诚心想奉请大师过府去散散心，不知大师可有此心情？若四格格也肯赏脸，说不定还能搬动皇上呢。果然如此，那就是高门祖上有德，也不枉了方兰一片敬奉之心了。苏麻辣姑还在看着字画呢，嘴里却说，嗨，我向来不看戏，皇上叫我去畅音阁看戏，我还懒得去呢，无非是飞燕玉环、紫钗牡丹，再不然就是封神西游、包龙图、夜断阴曹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呀，八成是请不动皇上，竟拿着字画来我这撞木钟的吧。孔思真久闷宫中，却想出去走走，便笑着说，嗨呦，慧真大师，亏你还是万缘俱空呢，这样一个玲珑剔透的心思，什么事儿都起疑，一辈子也难成佛。哎，你要是去呀，我倒想陪陪你，多少年没见你这副笑脸了。高士奇眨了眨眼睛，笑着说，哎呦，大师，您要是个男子啊，又不出家，哎，像我们这样的男人，那真该卷铺盖卷回乡再读十年书啊。刚才正巧被您给说准了，我何尝没有这个意思呢？您想啊，凭我高士奇这点能耐脸面，哪能搬得动皇上啊？不过这戏却并非寻常脚本啊，虎臣信里说，连武先生当年看了草稿还连声夸赞，高兴的手舞足蹈呢。高士奇灵机一动，搬出了五次友这尊神，果然苏麻辣姑动了心，急忙问，哦，是什么戏呀？高士奇眼睛一亮，来了精神，是桃花扇，山东才子孔尚任的得意手笔，写了整整20年呢，述说前明一代兴亡，侯朝宗与李香君的悲欢离合，里面的诗词曲赋格调意境那都是相当出色的。我请皇上倒也不全为巴结，一来呢，皇上原本就答应过为我主婚的，二来呢，这戏文气派很正，虽说圣学渊博，在万机余暇看点这样的戏也是有用的。苏麻辣姑听他说的天花乱坠，想想他平常给自己治病一向十分精心，又实心实意的请自己去看戏，这个面子不能不给，便笑着说，行了行了，你且回去听信儿吧，四格格是老佛爷的养女，我陪着他一道去请老佛爷和皇上，请得动是你的造化，请不动你也别埋怨。哎，那就多谢大师了。高士奇高高兴兴的回去听信儿去了。 哎呀，这两个女人的面子大得令人吃惊啊，金钟一撞是洪亮异常啊。第二天，何贵柱就传下了太皇太后的懿旨，命高士奇备好官房。何贵柱还带来了太皇太后赏给方兰的20两黄金和30匹绸缎，命尚书房26日放假一天。高士奇知道尚书房放假是孔四珍和苏麻辣姑的主意，既然太皇太后和皇上要来，那索额图、明珠、熊次履、汤斌、李光地和翰林院的编修们自然也要来凑趣了。这么大的体面，这么大的排场，满朝文武谁承当过呢？太皇太后传下了懿旨，要带领皇上、太子、生过皇子的众嫔妃和3岁以上的皇子，还有苏麻辣姑、孔四珍等一大帮人，在26日高士奇新婚的那一天要到高府去看戏。这个旨意一下，高士奇真是欣喜若狂啊，高兴的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了。您想啊，太皇太后和皇上都来了，那在京的3品以上的大臣们敢不来捧场吗？满朝文武之中，谁有过这么大的面子，这么大的排场呢？明天就是26了，高士奇不敢怠慢，一伸手就拿出了2000两银子赏给了何府家人。高府上下100多号人得了银子，个个兴高采烈，前奔后跑，马不停蹄地忙活了一宿，还是精神抖擞，毫无倦色。这高府啊，差不多整个翻了个个，正厅改作太皇太后和宫眷休息看戏的地方，前头设了一幅纱屏挡着，厅前正中为康熙设了软榻，两旁厢房为机书要臣也设了座位，二门一溜反宫墙全都拆了，前后院打通成了一片空场，搭了一座戏台，戏台前面的一大片空地上设了许多矮座，作为文武官员和宫廷侍卫们边看戏边饮茶用的，一应细巧工点，茶食酒菜笔墨纸砚也都预备停当了。第二天就是26了，高士奇匆匆忙忙当了一会子新郎官，康熙便陪着太皇太后驾幸高府，随驾的部院大臣来了一大群呢，迎驾接驾请安入席，忙得高士奇是脚不点地儿，头大眼昏，好不容易才按照品级职位安置好了，就听一阵锣鼓之后，演员们跳加冠谢了皇恩，先演了一出帽子戏叫过五关，主角关羽登下关春秋一折下来，太皇太后在纱屏后边对康熙说，这个戏演得好，赏点什么吧。康熙也正看得入神呢，入关定鼎以来，文圣人早就确定了是孔子，那武圣人呢？礼部拟了3个人，伍子胥、岳飞和关羽，议了几次都没有结果，由于战争不断，康熙没有下决断，也就撂开了。此时见台上中午沉稳的关云长在灯下捋着胡子读史书，周仓手持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地守护在一旁，那忠义气概、大将风度着实叫人赏心悦目。听见老佛爷叫行赏，康熙才从遐想中醒过来了，他吩咐身边的太监李德全拿一把金瓜子赏他，说完继续想自己的心事。看来伍子胥和岳飞都比不得关羽，伍子胥替父兄报仇鞭尸楚平王，虽有孝道却亏了臣道，算不得忠。 岳飞忠孝两全，只是他的对头是金，正犯了本朝的忌讳。只有关羽忠孝节义于一身，称得上武圣人。这个人行。他正要把熊赐履叫过来说这件事呢，猛听台上箫鸣争响，正戏桃花扇开场了。侯方域方巾皂靴，甩着水袖，潇洒飘逸的出场了，一亮相就吸引了康熙。康熙忽然想起了武次友，他正是侯朝中的高足，前些时派素伦到五台山去找他，回报说他挂单化缘去了。如今武先生又在哪里呢？他的心不由一阵凄凉，想起自己年过而立，台湾战事凶急未卜，西部叛乱无暇顾忌，既无良将可当重任，又无向导随行参赞，禁不住暗自叹息。又看了一会儿，见天色已近申时了，便起身进了大厅。一大群嫔妃命妇们正站在太皇太后跟前凑趣呢，见康熙进来，呼的一下子都跪下去了。太皇太后正在扯着方兰的手说家常呢，见康熙进来便笑着说，哎，外头大臣那么多，皇帝进来干什么呢？我老天拔地的，这些个戏文呢都听不大懂，有他们几个陪着说笑解闷还不错，用不着你来立规矩。康熙急忙陪着笑说，哦，哈哈，老祖宗，我坐的时间长了，也想走动走动，天这早晚了，又怕老佛爷饿了，进来瞧瞧可要传膳。哎呦，我的皇帝哟，你瞧瞧这桌子上的东西，还饿得着我老婆子了？只可怜方兰一个新媳妇儿，这刚刚踏进门来就应付这么大的场面，可真难为他喽。方兰听太皇太后提到自己，急忙闪身出来给康熙磕头行礼。康熙见他还穿着大红喜服，满脸娇羞，俏丽中透着精明，也笑着说，哈哈，好了好了，起来吧，朕原说过为高士奇主婚来着，这总算不识前言了，这会子也没什么东西赏你，回头让礼部早些给你进诰命。太皇太后在一边笑着说，哎呦，得嘞得嘞，皇帝呀，你没事还去吧，没得在这里啊，他们连个笑话也不敢说，你饿了呢只管传膳，我呀这会子不饿。当戏演到侯朝宗和李香君相继出家的时候，苏麻辣姑想起自己和武次友的事，不仅有些黯然失色。太皇太后一眼就看出来他的心事了，急忙说，丫头啊，哎，这戏文虽好，只是太文了，我有点坐不住，天色渐渐晚了，趁他们掌灯啊，咱们不如先回宫去。慧珍呐，你也不用回畅春园，就陪我住一宿吧。张婉强，你呢陪着皇上看戏，让他歇息一天，别说我去了扫了皇帝的兴。方兰呐，以后没事了进去陪我说说话，给我解解闷儿。说完就从后门起驾回宫了。这戏一直演到子初时分才算完。康熙看得快心畅意，赏了戏子们又命众人散了，他自己却兴致勃勃的要茶喝，又对高士奇说，哈哈，这实在是才子手笔呀，这么好的戏为什么不早奏朕知道？回皇上，孔尚任这个人是有名的大胆秀才， 虎臣怕戏里头有什么违爱的地方，先在南京演了才进上来的。奴才原也想先看过了再请主子赏看，后来想着虎臣何等精明的人呢，岂能有错，这就斗胆请了。
哦，
哈哈，孔尚任是武先生推荐过的人，既有小过有什么关系，用得着你绕那么大的圈子请朕？只是不知今年北围科考孔尚任来了没有，可别再像南围一样把他给取在榜外了吧。高士奇费了这么大的精神，为的就是提提南围的事儿。如今见皇上主动说出这个题目来了，他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吗？急忙接过话茬说，哎呦，主子说到这儿，奴才就得进一言。前天万岁爷盛怒之下天威不测，奴才被吓得走了真魂，就是有话也得等主子消停消停再说。若论难为的事儿，只能说陈宫办事不尽忠心，可要是翻过来瞧还是件喜事，不值得万岁爷龙心大怒动那么大的肝火。啊，你说什么？科场舞弊有什么可喜之处啊？哈万岁，什么事儿都得反过来看看才能看全了。依奴才之见，此乃天下文人心向大清，盛世既来的转机呀。
哦，
皇上，您想啊，我朝入关定鼎已经40多年了，人心浮动缘由很多，最大的事莫过于文人执拗，谬解圣人经意，死抱了华夷之见，所以历届科考皆都不足缘。高士奇说到这儿，抬起眼睛看了康熙一下，他见康熙神色平和，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，这就壮了壮胆子继续说下去。如今人们不惜重金钻营门路，踊跃参加科考，乃是政局大稳、百废俱兴之象。奴才说句不中听的话，开国之初连明珠那样的诗还中了个铜进士呢。三藩乱的时候，南围报考不足1/5，也不敢停考，那时候怎么没人花钱打通关节呢？时事不一样，大事有变了。当然了，有舞弊必有屈才的事儿，那毕竟还是少数啊。奴才看了看中选的名单，南围取中的江南名士也不少，好像也不可一概抹杀了。听到这儿，康熙站起身来，端着杯子在大厅里走来走去，见高士奇住了口，笑了笑说，哈哈，高士奇啊，你说下去，不要怕嘛。啊，是，这件事儿，万岁爷真要认真办起来，那就得兴大狱呀。如果真的像熊赐履说的那样，主考、副主考、18房考官，杀的杀，砍的砍，这取中的文人，那谁不胆战心惊啊？办得如此之严，往后的考官也望而生畏。皇上费了多少年的心力，才养了这点文人归心的风气，岂不又被扑灭了？而且在南围闹事主犯乌思明并没有被拿住，他的背后有什么文章咱们也不清楚，严惩考官必放纵了这些闹事的人，往后动不动就抬着财神进贡院，那万岁爷办事不办呢？这善后何其难也。康熙一边听一边思索着，高士奇， 你八成是受了什么人的托付，趁着朕高兴来平息这天字第一号官司的吧？依你说的，贪赃坏法、徇私舞弊，竟然作罢了不成？高士奇听了这话，不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哎呦，奴才岂敢！奴才原是潦倒书生，跟了主子不次超迁，已经跪在机书，焉敢以身试法？奴才是说舞弊当然不好，但主子前刚在握，这毛病好治，可是动摇了人心，那就不容易挽回了。主上天聪睿智，有日月之明，自能洞见奴才之苦心。本来决心大开杀戒的康熙，还真被高士奇说动了。他想想，高士奇说的也有道理，但是撒手不治又于心不甘。沉思了一会儿，康熙才说：那依你的意思，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，不办了？高士奇吃准了康熙急于用兵，不愿意朝野震动的心思，断然说道：回皇上，办还是要办的，明面上不能声势太大惊动朝局，将左某赵某调回京师，严加申斥，夺官退赃，闹事者则密令缉拿，等台湾的事完了，主上南巡的时候，把落榜中确有才识的人捡拔上来，这样已经选上来的举子不至于玉石俱焚，落地才识又得以特检之恩，将来查看他们的吏治，宫中廉能的提拔，贪赃坏法者治罪，这样岂不两全其美吗？康熙听到这儿，不由双掌一合，刚要说就依你，可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：行了，朕今儿罚了，明天召见尚书房和礼部司官合议一下再说吧。不管怎么说，高士奇这一本算是奏准了，一场泼天大案就这么被压下去了。皇上没有兴大狱杀人，却叫李光地拟了圣旨，飞马传送福建前线，催问向台湾进兵的事。远在福州的水师提督施琅接到了康熙皇上督促用兵的诏书，诏书中要他与姚启胜商议一下，眼下是否可以进兵台湾，如果不行，那么什么时候用兵最为有利？商议之后，即刻回奏。侍郎接了这个圣旨，不敢耽搁，便坐了轿子，直奔姚启胜的总督衙门而去。